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早晨来到神话语的面前。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的读经的进度是在出埃及第十章，而出埃及记的第十章记载着两个灾难，也就是蝗虫之灾及黑暗之灾，正符合我们今天生活所遭遇到的一些的难处。当前在中国以及非洲正在面临这样的一个灾难，我们恳求神也同样的兴起他的恩典来怜悯医治饶恕这块土地，好让人心能够回转归向神。那今天身在美国的我们虽然没有面对这样的一个灾难，但我们也仍然可以举起圣洁的双手为全地来祷告，愿神的大能施行在全地。灾难并不是要人受苦，灾难是要使人的心回转向神。期待透过今天的经文把我们一直带到神的心意里面，也让我们能够持续举起我们圣洁的双手为这地祷告，使神真的像圣经所说的，神兴起大东风，就这样这个东风就将蝗虫全部的刮走。今天我们要 QT 的经文是在第十章的倒数的第二灾，也就是黑暗之灾。经文在第21节到第29节，我念给各位听。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我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蹄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肯容他们去。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第九灾其实也是针对当下这时代的我们一个真实的提醒和说话，因为真正的黑暗不是在外面，而是在人的心中。在过去的历史当中，自以为有学问的人千方百计要想出一些的理论来抹煞神的工作，面对这些神迹却看不出神的神迹，因为心灵的眼睛瞎了才是真正的黑暗。可能有人是用透过日食月食，或是当时在埃及地每年的三月都会刮起的一个沙漠热风来解释这个灾害。实际上这个灾并不是可以透过自然界的现象来解释，每一次的一个灾难我们都要用属灵的眼光来去看待，因为这都是透过神的子民来向这个世代来说话，透过神的子民神的作为来彰显他救恩的道路。所以当前不管是面对蝗虫之灾，或者是这地黑暗、战争、饥荒、瘟疫等的疾病，都是神要透过这个环境将人的心回转来归向他。今天的这段黑暗之灾有负担的要同弟兄姊妹们所说的，就是不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给魔鬼留地步。在过去的里面，我们发觉法老跟以色列人当中不断的讨价还价，将近有五次之多，而这五次的讨价还价都是有一个目的，就是要阻挡我们来敬拜。所以不是那个讨价还价的事实，而是撒旦二者要借着这个世代，借着一些周围的环境来拦阻我们真实的恢复到与神敬拜的关系。第一个你会发现在五章的七章八节，当时法老说，不把草给百姓做砖，要叫他们去剪草，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可以减少。却发觉撒旦二者拦阻人来敬拜神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要使我们在工作上、时间上和精力上发生一些的困难。因为只要你的工作发生一些的难处，我们的个人就会受到影响，生活受到影响，家庭就会很为难。许多神的儿女在神的面前不能够追求神，第一个发生的原因就是这个，让你在基本的工作上产生一些的难处，让我们在基本生活上面产生问题。但很多时是因着我们的贪心，我们会看见别人有这个东西，我也想要得着，世界上的人是这样生活，我也想要向这样的一个生活看齐，我就要再去多赚一 一点钱，多赚一点钱，我就要用各样的方法，我的时间，我的精神都放在这里面。很多时甚至是我要多顾念到我家中的孩子有一些更好的一些的生活的品质，这些都是很正确的理由。神也没有说这样的事情不能做，但是你会发现世界对我们时间和精力的霸占，其实正是撒旦挟制神的子民最普遍的方法。叫你的眼睛不是看见我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敬拜，而是叫你的眼睛看到你生活上的需要，不肯付代价去追求神。这是撒旦恶者讨价还价的第一个手法。第二个出现在第八章，法老对摩西说，好，你们可以去敬拜神，但是你们要留在埃及地来敬拜你们的神，不一定要去旷野，你们可以留在埃及本地来侍奉，因为你们的目的是要侍奉神，地点不重要。表面上法老似乎同情以色列人，不再给以色列人为难，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毒药。他的意思就是说，侍奉神是好的，但是不必要这么的绝对跟从神的话。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往旷野走3天的路程去侍奉神，但是法老说不需要到旷野，你们可以留在本地是侍奉。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的子民，你不需要改变活在世界上的地位，你不需要脱离这个世界，你仍然可以敬拜神。不，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他就是要让我们觉得说，我们可以仍然不需要对付我们这属地的心思，我们仍然可以站在世界的当中来侍奉神。这样的一个方法其实是正叫你无法离开世界，停留在世界，会让你的生命一直被世界所搅扰，无法真实的来敬拜神。人留在埃及就没有办法清心的侍奉神。很多的基督徒他相信了主，但他容让这世间的思虑、钱财的迷惑留在他的身上，以至于挤压着他，他就无法结果。好像我也可以侍奉神，但这世界上面也不要脱离得太远，就让我两边都可以得着福气，其他的神也很灵啊，世界也很好啊，为什么要这么绝对呢？其实这就是撒旦抓住我们的第二个方法，就是我们好像可以侍奉神，也可以同样留在这个世界，留在这个埃及，其实你是无法真实的敬拜神的。第三，在第八章的第28节，法老说，好，我让你们可以去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但是不要走得太远。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撒旦好像再一次的让步，让你的心里仍然牵挂埃及，叫埃及还是可以影响以色列人。你会发觉这种互相的影响，以至于让以色列人只要遇到一些的难处，遇到一些的困难，他们就立刻想回到埃及。今天许多的基督徒如果与世界没有很果然的绝对的分别，早晚有一天你只要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难处，在追求主，在侍奉主，在寻求神的上面，你遇到一些的风浪，你立刻就是回到世界的怀抱，立刻就是回到埃及的路上。表面上法老好像是让以色列人可以到旷野，但不要走得太远，也是一个折中缓和的一个方法。你们既可以侍奉神，也不要离埃及太远，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个和好的关系。不，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让埃及仍然在你的生命当中存留一个盼望。如果我在跟随神的道路上面遭遇的困难，我还是可以回到埃及的，我还是可以回到世界的。弟兄姊妹，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这是耶稣基督清楚地告诉我们的。我们必须要清楚地看见，不让撒旦恶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留着后路。第十章就是第四个步骤，你们可以去侍奉神，你们也可以到旷野去，但是法老说不可以都去，儿子、孩子、妇人都要留下来，因为妇人带孩子，你们要去敬拜神会带来麻烦啊，你们要去侍奉神，这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孩子、妇人留下，不就是让你们更可以专心的侍奉神吗？表面上看起来很对，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诱惑。因为很多时我们侍奉神说，啊，我把家人放着，我就好好去侍奉神好了，久而久之你会发现家人就会在他们的表情上面，在他们心情上面，在他们的情感上面，我们就会无法放下割舍。神的得救是要叫我们全家可以得救的，我们必须竭力的把我们的孩子，把我们的配偶，把我们的亲人一个一个带到神的面前。神也在提醒我们，当我们在带的过程的当中，马太福音10章36节对我们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不是说我们要与我们的家人做仇敌，而是说阻挡我们在属灵的成长路上奔跑的，常常会是我们在家里放不下的情感。在属灵的追求上面，撒旦非常的知道，所以他透过法老做一件事情，你们可以去侍奉神，我赞成你们去，但是不要让妇人孩子都去，让你家里的人都留在埃及吧。 法老说，你们可以走很远去敬拜神，三天的路程都没有问题，但是留下妇人和孩子。你要知道，当我们的家人人在埃及，当我们的家人如果停留在世界，我们对于神的追求，我们对于神的属灵的奔跑的路上，我们是会受到影响的。很多时就会把我们的心情，把我们的情绪，甚至把我们的感觉，自从我一次不去教会啊，我两次不去教会，节日不去教会，久而久之陪着我们的家人，陪着我们的配偶，我们就很难全家一起来侍奉神。你真的要在神面前竭力的祷告，说神啊，你的救恩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把我的配偶带到你的面前，把我的孩子带到你的面前，持续更多的祷告，你的家人会能够得救的。不要以为你自己得救就好，把你的家人留在埃及，留在世界，我们还是可以专心的敬拜神。不，你当有一个负担，你当有一个在神面前一个迫切，说主，我不要自己来敬拜你，我要全家来敬拜你，我不要只有自己来侍奉神，我要带着我的全家一起来侍奉神。摩西没有答应这个条件。最后法老对以色列人说，好，你们通通都去，妇人跟孩子也可以去，但是你们所有的要留下来，财物都要留下来，牛羊都要留下来。弟兄姊妹，这是人性最软弱的部分，我们很容易会被这件事情受诱惑而受捆绑。罗德的妻子为什么在平原上面会变成一根岩柱，就是这样，因为他舍不得他原来所有的，现在要出埃及，如果牛群羊群都留在埃及，好像我一踏出去我什么都没有了，算了，不要出去了，免得我一生的劳苦都落了空。看到吗？这就是撒旦在人身上的瑕疵，最彻彻底底的瑕疵，到最后好像程度上面有很大的不一样，但是从撒旦对瑕疵人的让步方法，你可以看见撒旦对人的让步是确实是多了。诶，我们会不好意思不追逐一点让步，基督徒只要留下一点，对这个撒旦二者，对这个世界只要留下一点地步，我们在追求主的道路上面，我们就会受到拦阻。你来看摩西是怎么处理法老的条件呢？摩西他完全摸到神的心意，他彻彻底底的分别，他不留下妇人，不留下孩子，也不留下一点以色列人的心留在埃及的东西。摩西说，我们所有的牲畜都要带去，连一蹄也不留下，是绝对的，一点地步都不留下的，是绝对的分别，全然的分别。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跟随神的道路的上面，撒旦恶者无所不用其极的，就是要留下你的灵魂，留下你的家，留下你的生命，留下你的产业，不要全然的归向神。或许他会用一些我们亲情，或者是有一些宗教，或者我心思意念理性的一些的诉说，告诉我跟随神可以，但不要那么绝对，我侍奉神可以，但是不用那么的全部，我可以个人的，不一定要全家，即使是全家，你的财物也可以留在世上。撒旦恶者无所不用其极的，就是要拦阻你能够全心全意尽心尽力的来爱主侍奉神。出埃及记是我们属灵救赎的一个预表，也是你属灵生命成长的预表。你要渴望你的生命从现今的光景进入到丰富，从现今的瑕疵能够突破到荣耀吗？那你要看到这个属灵的原则，那就是使我们胜了这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而这个信心就是去绝对的遵从神的话，绝对的去顺服神的话，并且按着神的心意去分别，绝对不给撒旦留地步。这就是你我得胜的道路，这就是你我生命能够脱离世界的捆绑，脱离一切的混乱，脱离一切这世代所带来的震荡。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世代的震荡会越来越大，瘟疫、疾病、饥荒、战争、地震，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是灾难的起头，会越来越显著。但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信心不是要透过患难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信心是能够在这患难当中，也可以鼓励到我们周围的人，绝对的来跟随神，绝对的来敬拜神，绝对的来拣选神。愿主帮助你我，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知道撒旦恶者的诡计，我们能够识破他一切的作为，不管是在财务上，不管是在对神话语绝对的顺服上，不管是我在未得救的那些的家人亲情的连结上，或者是我所拥有这次世代一切财务的上面，我都求神帮助我，我对神有一个绝对的信从和顺服。我要把我的家人带到主的面前，我要把我的世上一切的财务带到神的面前，我要对神的话语绝对的顺服，绝对的听从。 弟兄姊妹，这就是保守你我在这末世，在这末期逼迫饥荒痛苦到来之前，我们的得胜的道路，我们能够胜过一切难处，恢复到与神和好关系敬拜的一条道路。愿神帮助你我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绝对的顺服他的话，在神的话语的顺服上面不打折扣。我相信谦卑的生命，顺服的生命，就可以帮助我度过这世代一切的震荡，活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荣耀的得胜者。愿神大大的祝福您。